我去找阿弥陀佛。每个月用农历来看呢，我最喜欢就是十四、十五、十六，不是因为是月圆的日子，而是这三天的清晨。当然晚上晴空万里，看月亮也是很美啊。不过早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景色，就是你往西瞧，天上假定没有云的话，也会看到月亮。在6点到其实7、8点都还高挂在天空上。今天我6:20骑脚踏车从临沂街仁爱路这样子走，往总统府方向走，嘿，就看到月亮在我的前方。那我走到杭州南路右转，然后呢，又继续在济南路啊，往这个台大医院的方向骑一段路，它也在我的正前方。然后呢，转到这个绍兴南街右转，转到了青岛东路，嘿，往星光大楼看，它还是在我的前方。各位不晓得修不修观经的，定善是三观啊。第一关就是悬古关，啊，就是看西方。那我们当然是观日轮啊。那日轮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究竟成佛的心。那么如果观月轮的话呢，就是发起这个大悲心。所以其实不管菩提心、大悲心，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本的，而这两样事情都不离空性的正见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佛三要。那这些基础当然是以离世间这样子的正见跟态度，还有修养，当作是整个圣道的基础。所以每次看到这样子的境界呢，就会发现很殊胜。其实境界你会观察，我觉得修观想有个好处就是触景生情嘛。如果你今天没有学一些圣言量，你触景生的情都是你的片地所值。你学一点圣言量的话呢，你触景生情的都是什么？圣人的情怀，你就会意念起，哎呀，某位高僧大德，他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子的决定？那种三业是非常殊胜的。从修德来看，从性德来看，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典范。所以我们看呢，一个人的修养或者是个性会长成什么样子，命运会什么样子，大概就看他心中典藏哪些价值，哪些模范啊。这个我们说典型在树习，不管是久远劫前的佛陀，或者是近代的大德，中间都不乏我们今天要发心向往应该有的典范吧。如果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么多大德当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模仿的，实在是我觉得很可悲。那现在孩子他们的偶像大概就是漫画里面的故事啊，比如说是我那天还在麦当劳，上个礼拜六吧，在麦当劳看到两位非常非常长相奇怪，那个男孩子是爆炸头。然后戴一个非常粗的、好大的黑边眼镜，盖到眉毛看不见，鼻子只剩下前端一点点，这样子，这样，啊，各位可以想象吗？然后那个边非常的粗，啊，非常非常的粗，然后挂一个很粗的项链，然后那个女孩子也是非常的特别，那两个人在那边大谈那个现在的大人都不了解小孩子的心情。他说啊，大人小时候也曾经荒唐过，为什么现在反而回来告诉小孩子不要迷恋那个漫画？说漫画里面都是虚假的，他们小时候难道没有迷恋过假的东西吗？这些事情就觉得好玩哈。然后他们就说，日本来的漫画，他们的主角都不是很灵光人。啊，像我那天也讲过，什么大雄不是很灵光，樱桃小丸子不是很灵光，反而是配角有一些非常厉害的人，可是反而沦落当漫画里面的配角，所以这样子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 一个成功的人不见得要多厉害啊，就是现在小孩子的漫画的价值观，就是说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不必要多厉害，他只要身边有一些很厉害的朋友就可以了。哎呀，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们以前在谈管理的时候就讲说啊，以前我们管理学经常会谈刘备这个人，他说刘备这个人比起项羽，老实讲他的才能其实是应当说是庸才才对啊。不管从正史或者是从野史来看，刘备都不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啊。可是他不晓得就是哪一生哪一劫修的福报哈，他身边就会有一些将才相才，对不对？他得了这些，可是却没有生出好儿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他的父也不过三代。那么汉朝虽然曾经有过三四代的明君，但是整个汉朝也都是外患哈，以及内乱不断的一个过程。不过，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儿。那个事也就是说啊，你不得不去相信，所有的因缘，它的不可思议，它的甚深，它的秘密。为什么讲不可思议？为什么讲甚深？讲秘密？这三个概念、三个用词，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儿，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看得到的经验证据，可以去论定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应当要很谦虚的，不要以为我们所取的现前境界、已知的经验材料，是我们能够做如实判断的基础。如果我们太相信看得见的部分，而忽略了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部分，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了解所谓的不可思议、甚深秘密、缘起的真相。这个真相呢，我们称为叫做诸法实相，也叫做入法性。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半天，就是告诉你，如果你今天真的能够用平等真如的心态入法性当中安住实相的正观，你就会有什么样子的体会？你就会把原来的所谓的六斋日或者是十斋日，有人称为吉祥日子，有人称为不吉祥日子，而转变成什么？一切吉祥，啊，万事亨通。那么这样子的转变，不是说境界真的有什么改变，而是你的心态变。而是你的智慧变，而是你的个性能够转，个性转得过来，智慧观察的角度能够有不同的选择，乃至保持那一念柔软心，用平等的态度，你就会正见真如，智慧因为见真如的关系，智慧也就不断的增长广大，智慧越增长广大，你所能够体证的真如法界也就更怎么样，更不可思议。所谓不可思议者，就是绝对不是过去的念头怎么样思议分别可及的事情。你越这样子安住身心，你在境界当中自体的感受跟境界的感受都远超过前一个刹那，那更不要说超过去年，超过前年。所以这些境界，我们不要把这些名词做太玄的体会，我们有认识论讨论的范围，我们有现象界讨论的范围，我们有理性界所讨论的范围。可是问题这就在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心念的生灭之间，我们许多的因果关系会因为我们正观缘起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改变。这些改变它的觉受是真实的，可是虽然觉受真实，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些真实的觉受不应当执取。如果连这些善法的心念都不该执取，那那些不善的念头以及所有的境界或者是自体的这个杂染或清净的差别相，难道应该执取吗？所以《金刚经》说，法都上因舍了，何况非法。所以这样子简单的来看，唯是说一切法得转一，转一是得两种圣果，就智慧变来讲是得菩提的圣果， 就烦恼的席面上来讲，得涅槃的圣果。而这两种圣果都是由般若的正见，由正观缘起而发动的。所以整个在无作品当中告诉你说啊，今天你的修正不过就像是你把一面镜子的灰尘掸干净，掸干净没有去增加镜子的照性一分，蒙尘的时候呢，镜子也没有失去它照性的一分，只不过恢复它的作用。而恢复作用不是为镜子恢复作用，而是为我们见镜子当中的相除去障碍。各位要知道哦，镜体本身并不因为蒙尘或者是灰尘掸干净它的作用会有增减，而是我们借由镜子染镜制造那个我们今天能够观见镜所引现的像这样子的障碍，能够因为我们用心的把镜子擦干净，而镜子引现中的实相就会怎么样更明白。所以我们不是替真如除障碍，我们是替我们见真如那个一念不了心生，那个不正思维的心，除去那些无明，除去那些贪爱，除去那些障碍我们见真如的一些繁理，一些障碍。所以这些障碍不属于真理实相变，是属于我们凡夫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除只是除掉恶取的虚妄分别，而正的是离恶取以后那种本来如是的实相。所以由此说我们不增不减，由此说我们不染不净，由此说我们不来不去，由此说我们不依不异。所有这些东西的道理，它都一定要有一个思维的次第，一定都要有一个整个止观发起的觉受，而都又不要只执在觉受上，因为觉受本身是无常相，是生灭相。所以由此更可以证明，你如果能够不执取无常生灭相，你就当下在无常生灭相见到什么不生不灭的法尔实相。所以常亦无常，无常亦是常。可是如果你不经过中间这些思维的转换呢，你绕在嘴巴讲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句其实都只是戏论，让听到不明白的人宛然以为你每一个名词概念背后所指的是一个本体，是一个真实。真实如果真的有体，那么这个法界虚空都容纳不下，因为从古到今有多少圣人讲的话文句堆叠起来，如果真的有相真的有体堆叠起来，恐怕四大海水装不下，十法界的虚空也装不下。所以好在所有这些真如法界的本质性如虚空，两种特性，如虚空的第一个不可染污性，第二个如虚空的不作障碍性。因为它的不能染污，所以呢它可以显现平等色受的个性，因为它不作障碍，所以它能生一切的万法。可是当你能够证到平等真如的实相之后，你能生的万法就是随顺众生心，不触恼众生，依止于不害的善心所，依止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本来情怀，而随顺众生心，应众生量，而能够成就一切世诸世间善法。那个时候的果后，成就佛果后的普贤行，行起来那个六度四摄就是轻松自在，而不是必须要难行能行勉力而行的那种困顿，那个困顿相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一直困在所谓的果前六度跟果后普贤行这个之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一切的理路啊分成因妄相果，果妄相因的两重回向的理路，我们今天就会把不同层次的概念，不同层次的佛陀在经教当中的建议混为一谈，而形成一种戏论。你讲的再怎么精彩也不过就是戏论。今天如果你不能够落到实践面上来一分一分体现， 体现，每一个刹那心他真的能够这样子如是庄严。所以华严经整个在谈什么？也还是谈因果。可他谈的什么因果？他不是谈凡夫的因果，他谈佛的因果。华严本身就是一个因果，你有六度的因地心，你就有佛国十方一真法界无二的庄严相。所以华是因，严是果。你有成熟众生的本愿心，而行在六度上，你自然而然能够进佛国土，成就在佛果上。以佛果为因，你又可以反过头来能够得大自在，行在果后普贤行上，不生障碍。这个就是由我们无作三昧所显出来的两种个性，如虚空，一种如虚空没有染物，第二个如虚空不作障碍。有这两种特性，我们可以来体会佛陀的心，禅者的眼睛，他的正法眼障，他到底藏些什么。其实你说他藏什么，他一法也不住，他藏什么？他的眼睛如镜子一样，双目澄清四大海，所有一切的法界隐现中，只是这样子。所以你拿什么相来求，他就现什么相隐现其中，让你如实照料。所以你只是除掉看见关键这个实相的障碍，而并没有为真如法界增加减少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有主客，都要有因果，都要有两重回向，不同的理路，而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把空性变成一个混沌不堪、不知所以的概念。如果空性只是一个混沌不堪的概念，凡事就归给他，就以为空性就可以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空性不然，空性如果真的一切的有为法都不做，那么无为法也不能够产生它的无漏的妙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了这些圣意，就在那个细论名言分别上把四处世间变成两条不同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二谛不能圆融，你今天修什么法都是枉然。因为什么？不了空性，着相修行，有为造作，妄想成就无为道果，这不是细论，不是颠倒，不是无明，不是贪爱，那又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要能够断法爱离细论，靠的就是要能够通达了知无作三昧的真实义。无作三昧就是一个能够正观缘起，于中能够照见无起无作不生，如实照见这样子如镜一般的个性。这个个性如虚空不能染污，如虚空不作障碍。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经文当中最后一句话，如果各位有方广经的话呢，在方广经的554页倒数第三行，如果是贯刻版的话呢，在贯刻版的537页倒数1、2、3、4、5行下面，何以故？若有诸佛，若无诸佛，是诸法相常住不异，法相法住法位常住，不谬不思故。这句话你看，它出现在般若经，出现在解深密经，出现在法华经，乃至于昨天没有讲的，我写在白板上的，也出现在阿含经。出现在阿含经哪一品呢？出现在阿含经的因缘相应的67经里面，76经里面，而且呢出现了五六次吧，这句话。可是因为你的智慧，因为你的心量，因为你自己所攀缘的法界，你所依缘的法相有种种差别故，所以在一切无为法当中而有差别。那些差别都仅因为一个原因，那就是初发心功德。因为你的发心功德有广有狭， 所以你今天展现出来的智慧，以及所证的真如、所入的法性、所证的实相，展现出来的无边妙用，就有种种差别。所以《金刚经》才说，一切贤圣皆以怎么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些差别不是无为法本身有差别，而是因为你的出发心、你的动机、你的意乐不同，所以你今天所用因缘相应的境界，以及能对待的智慧，又有种种差别相可得。而这些无为道果，就跟有为法的种种差别相一样，都是无自性，不能执取。如果连无为善法都不能执取，有为善法根本也无自性可执取。由此能够证毕竟空，而由毕竟空又能够生万法，一切的妙用就现前，一切妙就能够现前。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众生，你不因为他今天的种种造作三业的差别，心会生贪嗔痴的相应。你想想看吧，如果你今天对于一切众生的差别相，心不生贪嗔痴的相应，而能够这样子精进安住，你试着想想看，你的心情、你的个性会变得怎么样？你今天对于境界一切的事情的回应会变得怎么样？你的心中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今天？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明天？就是这样。所以整个无作三昧到这里为止，终归就这句话，其实话已经说完了，话已经说完了，剩下就是善花，善花来供养这些事儿。那我们上礼拜也大概读了一段这个《大智度论》卷65是无作品第43之下，《大智度论》的2421页啊，各位就翻到2421页，我们来看一下论本文，把后面一小段的论文看完，然后呢，当作是这段文这品经的节前。那我们从21页的倒数第二行下面两个字，此中佛应可须菩提所言，复自说无量福德因缘，所谓般若波罗蜜是大珍宝波罗蜜。于是如果各位要对到经文的话呢，方广经就对到552页倒数第四行，大珍宝珍宝波罗蜜，最后一行无所得珍宝波罗蜜，以及553页第二行无染珍宝波罗蜜。那么如果是贯科版的话呢，就是535页最后一段大珍宝，对不对？无所得在536页第一行，无染在536页第三行啊，各位可以找到。佛就自说般若蜜有这三种，大珍宝、无所得跟无染三种特性。大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量，无所得就是它的自体没有自性也没有边际，污染就是它如虚空，不能染杂，不能染杂。所以由此三个般若波罗蜜的特性，佛自说因缘如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看到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说，佛就应可须菩提前面的所言，又自说无量福德因缘，所谓大珍宝波罗蜜等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说，般若波罗蜜就像是什么，在22页第一行说，就像是如意宝珠一样。如意宝珠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就是如意宝啊，就是如意宝。那么这个如意宝珠能满一切人愿，为什么？它就像镜子一样嘛，你拿什么像它就回给你什么像嘛。所以你拿什么心来求，你今天能够真的用信心圆满去实践，你就能够满愿。所以如意宝珠能满一切人愿，是般若波罗蜜能满一切众生愿，所谓离苦得乐，这是根本的愿。众生他的本性就有一种不用学他都会的离苦得乐的本性。 所谓离苦指的是什么？波若波蜜能拔众生地狱畜生恶鬼乃至于人中的贫穷。人中的贫穷当然是有财法两种贫穷，而最关键的是圣法的贫穷。如果我们今天不见圣法，你今天就迷执在缘起法不了实相，你就会在五欲六尘当中打转，有违造作，毕竟遭苦，那根本就跟离苦的本愿是违背的。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圣道之良，圣财的困乏，这才是真正离苦的关键。第二个，般若波罗蜜能与乐，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一切的善法相应，不管是世间善法或者是出世间善法，如果跟世间善法相应，你能够修五戒十善，就可以感得人天的善果。人界的善果就像刹利大性、婆罗门、大家，乃至于什么刹帝利种性，这些还有居士大家，这些都是人间的福报，乃至于圣欲界天。如果你修舍戒四禅八定，你还要跟舍戒无舍戒的福报相应。如果你修出世间善法四念住六度四摄十二因缘观等等，你就会终究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成佛。所以这些东西都在般若经当中广说，要行遍一切的四诸世间善法。所以般若经当中说一切的乐因缘善法，你必须要有意乐相应修学一切的善法因缘，能够增上一切的善法因缘，自己边际受用而有多的为众生同成佛果的道量。所以般若波罗蜜中广说所谓十善道乃至一切智，一切智就是阿罗汉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所以一切智旁边就写解脱智。如果你希望增福报，那么就告诉你十善道等相应法；如果你希望增智慧，那么世间出世间最高的智慧约解脱道而言就是一切智，就是观一切法啊，无我无我所，就叫一切智。而就像是如意宝能出啊，能出现一切的衣服饮食金银等随意之所需，那随意者就是随众生心所求。那么般若波罗蜜也能够像如意宝一样，能令得，令谁得呢？加两个字啊，令众生，令所求的众生能够得十善道，能够成就乃至一切种子。人间欲界舍界无舍界三界的福报乃至于出世间的圣道，所以说乃至佛，以是故故名为珍宝般若蜜。这是第一个对于珍宝般若蜜能够离苦得乐它的功德相做一个第一番的解释。第二番的解释，龙树菩萨又从另外的角度，前面的讲法都比较从福报的因缘，那么到后面又讲一个断法爱离系论，根本的般若波罗蜜修行的关键。他从第二个角度来为我们讲珍宝波罗蜜的真实义，所以前面是珍宝波罗蜜的世俗地，后面就是珍宝波罗蜜的圣义地。所以你可以看到龙树菩萨他也谨遵他个人定下来说法的原则，这是世尊教导的，说法一定要说二地。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自己老和尚坐下，他也一直不断的交代弟子一定要说法二谛，二谛说法，你一定要二谛圆融，不能够取圣义而不圆融世俗。如果你只取圣义，那你这是什么自高自慢，对不对？不见得做得到的东西又不能够圆融世俗，这样子的圣义不名为真实圣义。真实圣义一定要圆融二谛。所以这边他就接着说了，复次，珍宝波罗蜜者，如人得如意宝，则随意所需皆得，失则忧扰。这种般若波罗蜜呢，不生不灭，常不失。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愿意，它 always 可以做得到。所以障碍我们弃证般若的，其实是我们不愿意，而不愿意的障碍就是我们不信。不信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没有痛够，我们没有苦够， 我们没有真实想要了解实相，我们呢满足于我们已经见得到能分别的部分，而不了知它是妄想分别之作。其实是这个问题障碍我们不得般若，而般若波罗蜜它的性德本身不生不灭，常不思，我们前文讲过很多。这样的般若波罗蜜事事与众生乐，常随我们的左右，终究能够令我们入佛道。所以他说末后令得佛道，所以如果我们生生世世不离般若，究竟能成佛道。那读到这里，如果你还要问我般若是什么，能一啦，无左，就是这两个字。一开始续分就为我们定义啦，般若就是无左。无左再讲多一点，就是不取相分别，对不对？不把你今天的妄想分别执为实有，只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那你们就能够随时在一切时一切处能常安乐，幕后定得佛道。定得佛道，这些事情要信。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可能其貌不扬来对着你说，你的本性就是毗卢遮那佛，你承不承认？啊，承不承认？哎呦，会惊，我这个人笑，为什么来为我胡乱受记说我是毗卢遮那佛？因为毗卢遮那佛本来就是法身嘛，对不对？而我们今天的五蕴色身就是自性空嘛，也就是五蕴的自性就是法身嘛。那么说你是法身佛，说你是毗卢遮那佛，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怕做不到丢脸罢了，对不对？只是这样子嘛。我们今天就是怕，我们今天就是不愿意，我们今天就是承担不起来，怕做不到丢脸，要常常拜忏。你以为你不承担你就不造恶了？造了恶就可以因为你今天不受持就不用拜忏了吗？就不用修止观了吗？啊，昨天是十五，受持戒的人应该要诵戒，是不是？昨天回家你没有做功课吗？啊，以后真的要要求了。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事事能与众生乐，提醒自己是因地菩萨，终成佛道，要这样的承担吧。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虽然有这样子的佛慢，你还是必须要有底下这样的一个心态，如人得如意宝。你既然已经有如意宝系在衣领上，对不对？你有自心明珠常随我心，则心生至高，亲见他人，视为衰因缘了，懂吗？你再用你这样子的自心功德慢过于他人，记住这些东西不是只有你有，而是每一个众生都有。所以今天怎么可以因为你有而你今天慢过于他人，心生至高，亲见他人？这个反而是得衰因缘的因果循环。若人得世间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分别。所谓世间者，旁边请写一言，一言的圣意。如果你今天是依着世俗名言三藏十二部经寻闻取义自生般若的正解，这样子分别而着诸善法，舍诸恶法，你也持戒认真修定用功，然后每天诵读经卷，但是怎么样？心生高兴，轻蔑于人。处处问上，昨天你们诵戒没有吧？你们放逸懈怠，哎呀，我精进，行不行啊呢？这样子就是心生至高，轻蔑于人，则怎么样？开诸罪门，开诸罪门。那么你说菩萨怎么做？菩萨怎么做？菩萨就说：“哎，除夕那一天到我家来吃年夜饭，吃年夜饭前一起诵戒，啊，不就了了吗？就一次，你也行了财法两种布施。”就这样，这就是菩萨道的善巧，以四色为前导，六度当什么后勤，用这样子果地觉做因地心，开一切的方便门，而能够成就四诸世间财法种种布施的功德行，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会做的话，心不但不生高心，不会轻蔑于人，也不会开诸罪门， 心呢常得自在，常得自在。这样子的珍宝般若波罗蜜，出世间般若波罗蜜中，不分别善与不善。记住哦，这句话画起来，于一切法中不分别善与不善。这个不分别，不是叫你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而是不要评价。所以在分别旁边，请写两个字，会比较容易搞明白。不要去评价善跟不善，乃至于通常大家都会把自己自居在善的一边，把别人取在放在不善的一边，你自己就会做自他不平等的评价，这种东西就叫做分别。所以佛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入珍宝般若蜜，出世间般若蜜，你有离世间的心，你就不应当去评价，依着评价去分别善与不善。这样子的心态叫做大珍宝般若蜜，这样子的大珍宝般若蜜的心态能利益一切众生，毕竟无忧。为什么无忧？毕竟不下三恶道。请写这几句话。所以唯识白法当中所谓的十一个善心所当中，最后归在哪里？不害啊，你心存不害，不生自高轻蔑他人，不用评价自己是善别人是不善，你用这样的心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不是叫你真的做什么事，是不用做哦，是不用做哦，你心只要清净如是，就得不下三恶道的功德。从此以上，做一分多一分，对不对？做一分多一分，毕竟无忧。记住哦，离忧就正出禅呢，离忧心就正出禅呢。然后你只要觉喜乐，就正二禅呢，离喜就正三禅呢。觉得乐，也愿意布施给众生，心生行舍，你就会正四禅呢。所以佛教讲的四禅是什么？不是专注哎。是发心呢，心一发，你的整个心地，你整个身心就到那个境界去。我再讲一遍，注意啊，心只要这样子，不去评价自他，乃至于不要去评价说，哎呀，我是善，别人是不善。所以菩萨戒里面的四，瑜伽菩萨戒的四个重罪，其中我最强调自赞毁他，这个戒绝不能犯。嗔不受毁也不能犯，别人自己知道错了来跟你求忏悔，他不跟你求忏悔，你都应该怎么样？没事，对不对？不要让众生的造业真的让你觉得被触恼，你也不会有回应，你也不会觉得有报想要去触恼人家的回应的心，没有。所以根本没事，让别人所造再重的业都怎么样？消失无形。用这样子平等的心态，能够解一切的冤结，能够消一切的业障，这就是观罪性本空。只要用瑜伽菩萨戒的两条就做得到了，第一个不自赞毁他，第二个不要嗔不受毁。背后那种智慧，背后那种修养，就是大珍宝般若蜜，不去评价自他的善与不善，这样子毕竟就可以利一切众生，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德，毕竟就无忧，能无忧正出禅，觉喜乐正二禅，离喜妙乐正三禅，你的大乐愿意施舍一切众生，用行舍心就正四禅，这样子行平等正直常安住，舍念清净，就可以安住在四禅法界当中。一观修四念住，马上证三果。依我们在家人来说，如果你修犯恨，证四果也是斗定你甘美歹气。哎呀，公嘎嘎金呢哈，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但是问题要念念保任，直到无功用行为止。要这样子念念保任，一直到无功用行，不作意。这样子的修德转成本性功德，入八地才是保证不退。 降入八地，才是真实的法身大师。那个时候你就会见到弥勒菩萨，通过弥勒大楼以后呢，你就会见到文殊普贤，你就完成五十三参，你就发觉五十三参完全不离本处，没有隔别。所以天台宗说华严宗的五十三参还有次第隔别之相，其实完全是错的。不了解城观大师，不了解早婆大师，不了解永明延寿禅师，他们的自证心地的风光是入在这种大珍宝波罗蜜当中啊。他那种入到的那种四禅的境界，成就的四念住，是空无相无作，一念心色受，没有隔别相，不离本处，而能够骗十法界。说起来都还没有那么快，真的就是那么的快。说我们在场有师姐非常好要永明延寿禅师，你不信去看看中间路就看知道了，还那种潇洒那种痛快。所以般若东西为什么这么舒服，就是这样子，你懂也好不懂也好，读过去就觉得畅快畅快，没有什么事情在般若的净照底下放不下来，就是相应嘛，就是相应嘛。这样子的珍宝不容易善法尚不忍污染，哎呦哎呦，为什么善法可以去污染？为什么？取向执着嘛。所以如果善法都不执取，请在污染旁边写执取。如果连善法都能够如实通达了之，不生执取心，何况不善法，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哎呀，贪嗔痴皆定慧，于是我就真的怎么样，贪吃嗔恚他人，愚痴无忌，每天无所事事，长三恶道的因缘。那个怎么叫做戒定慧呢？真的能够入大珍宝波罗蜜的人，连善法都不执取的，怎么会故造不善法，对不对？由此来表现他的禅修功德相，那根本就是狂惑于人的。如此中说，如是亦不知者，如上说波罗相，亦不作是知，不作知者，不取相，亦不生着，不分别，不得定相，是名无有过患，无有法碍，断诸细论。请把第三行亦不作知，一直到第四行断诸细论，这两行，这些关键字统统画起来。这些关键字就是在解释什么？就是在解释《方广经》553页第三行，行般若波罗蜜时，亦如是不知，亦如是不分别，亦如是不可得，亦如是不细论，是为能修行般若波罗蜜，亦能礼敬诸佛，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游诸佛刹，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就这段，这段文可以说是无作三昧的一个，在554页倒数第三行这段文以前的一个重要修行的蓝图，整个修行的蓝图。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就是这个，当你行修般若波罗蜜，他的修行相是什么？不作是知，不作知者。不作是知就是没有所取，不作知者就是没有能取，就是离了二取。所以不作是知，不作知者，就是离二取，正二取空，名为正二空。如果你能够离二取，就没有相可以取，不是有相故意不去取，就也不生着心。为什么？因为心住平等真如，你也不会去评价去分别好丑，你没有在众生相当中取相分别得一个定相可得，对不对？因为相本来就是生灭，生灭就是体空即作用，你今天假施设名言而有的分别相而已。如果真实就实相而言，根本无定相可得，因为它只是显现生灭相续，因为它刹那不住的生灭相续，所以不得实相。既然不得实相，反过来你怎么可以去分别评价，对不对？有固定的样相状，你才可以去评价它是大是小啊，是好是丑啊。所以它如果它的相一直在变，你怎么去评价？ 你怎么去分别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那么既然不能评价不能分别，你怎么能够生浊心？那不能生浊心，请问你心中取的相是什么相？自心相嘛，就是只取心所生的心相嘛，这个心相为是而已嘛，不是真的境界如是啊。境界只是生灭，心取相才会只取生妄想分别而所生的执取，完全这个相都是片计所执相，所以请在不取相的相旁边写上为是的片计所执相，因为片计所执相相空故，没有相可以取啊，你取到的相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嘛。离了二取片计所执相体空即相不可得，请问你怎么去用那个相？你怎么去说那个相？你怎么去分别那个相？如果只是假名施色，你取个头呢？那不能够取，你心怎么着？心不能着，怎么会有评价？不落评价，一切法回应给他的一个大机大用的无定相可得。这样子的心呐、啊，才叫做什么？无有过患，旁边写戒；无有法碍，旁边写定；断诸细论，旁边写慧。为什么？粗的三业不会造啊，细的过失也不会犯。无有法碍，你不对一切法生出爱爱染的心，心就不乱，于是就生自信大定。断诸细论，因为你心有无漏的正慧，所以你离一切细论，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所以一心戒定慧就相应了，只要做到什么？只要做到离恶取，不做是知，不做知者，叫做离恶取。你只要能够离恶取，后面的什么不取相啦，不生浊啦，不分别啦，不得定相啦，正毕竟空啦，根本就是一起到底，中间没有隔别相可得。你一心就跟无有过患的戒相应，你一心就跟无有法碍的定相应，你一心就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的断诸细论的无漏正慧相应。如是啊，这样子的行者能实真实的修行般若波罗蜜，以法来礼佛。所以真正的礼佛不是在佛前供养礼拜，而是你今天在止观心当中，在一切时一切处，以这样子的正法住心，念住于心，守护于心，常见真如，用见真如自证缘起见法的心，礼敬十方三世诸佛，自得实相法的利益。用这样子的心能利益众生，能治理一切的恶因缘，能利众生也同成佛道，离一切的恶因缘，得进佛国土，庄严佛的世界，都源自于一个概念。什么概念？用无所得的方便力调练其心，而能够与一切时一切处正知什么？正知诸法毕竟即灭相，有毕竟即灭相当中能了知为一切众生故起一切的善法因缘，做众生的增上缘，不是我们真的能够给众生什么善法可得。请在旁边写一下，为众生故起诸善法，旁边请写做众生成就善法的增上缘。十方三世诸佛都是我们成就世俗世间善法的增上缘，唯有每一个众生自证缘起，气证般若，才是成就两种圣果菩提涅槃的正因。能够成就这两种圣果，才能够成熟众生，庄严佛土，成就菩萨的本愿，就近成佛。这些东西都是依一个力量，什么力量？无所得方便力。这几个字要用荧光笔双红线画起来。波若经从头到尾都在用性空，一切法空，毕竟空，有法无法空，一直回向到什么？以无所得方便力调练其心。 这个是整个般若正观的关键。而般若波罗蜜毕竟清净故，无力无非力。好，我们上个礼拜也 讲过了无力无非力，底下就是龙树菩萨为无力跟无非力两个法相的解释。首先解释为什么叫做无力，他说比如啊，虚空啊，虽然无有法，而因虚空得有所作。记住哦，虚空虽无有法，意思是说不是说虚空当中没有色，不是这个意思，虚空本身没有法相可得。请在旁边要自己注明一下哈，不要把这个文言搞错了。虚空本身没有法相可得，如果虚空有相可得，那虚空就是同色法，对不对？可是虚空如果是色法，就有自性，就有执爱，在虚空当中就不能够容恶法。可是问题，虚空当中能具足，能生一切法。所以虚空虽然无有法，但是因为虚空不做障碍的个性，得有所作。所以得有所作中间加上一个不做障碍，因为虚空不做障碍，所以在虚空当中得有所作，得有所作。虽然得有所作，又无有一法定相可着。为什么？日处虚空，你看哦，日月处在虚空，日月本身有一条线挂在虚空的什么地方吗？没有，虚空又显现出一种特性，无处可住着，对不对？你纵使身上绑一个绳子，拿一根钉子要钉在虚空之处，虚空也没有让你可以住着之处，所以不可染污，不做障碍，就显现出般若波罗蜜的个性，就叫做无着无住。因为虚空根本无可住着，因为无所自着，所以无有一法定相可着。有违法的造作，毕竟他的个性就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恒常流转，无常法性之所显现，于是就可以当此当下了知，他根本体性空寂，无有自性。所以无常就显现不生不灭性，这叫做无有力。不是用任何的道理，不是用任何的止观次第能够体现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说般若波罗蜜无有力，但是也不是非真实没有力。所以他底下就解释，因为修般若正观的人能够弃证诸法实相，于诸善法加几个字，事出世间的善法不做障碍，从实善到成就一切智，乃至于到菩提树下金刚座上降魔成佛，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果，都是真实的因果。所以因果不空啊，因果不空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弃证诸法实相，一切法不谬不失，于诸善法无碍，从实善法到降魔成佛，都不是说不真实啊，也都有真实的因果功德可得，非无有力，非无有力。所以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所以底下呢，他就对到我们《方广经》的553页倒数第五行，亦无受者，亦无余，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般若波罗蜜，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不舍欲界，不住欲界，不舍色界，不住色界，不舍无色界，不住无色界，是般若波罗蜜，乃至于不与不舍，骗一切的善法。所以底下这段文就告诉我们，不受不语不生不灭等，乃至不舍有为法，请在有为法旁边写生死，不语无为法，请在无为法旁边写涅槃。生死烦恼没有可舍的自性，涅槃一切无为法的功德也无自性可以执取，不是佛菩萨愿意给不愿意给，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乃至于你今天修三七道品 修三三昧、三西罗门，有什么法性可证？有什么法性可得？都是不舍不语。不舍是不舍有为法，不舍有为法就是不离生死流转；不语无为法就是不住涅槃，涅槃无住相可得。有为法也没有自信缠缚，哪来的解脱相可得？所以他这边就归结到不舍一切有为，也不与一切无为。于中你只要不在三受当中不了实相，你就不会去向佛菩萨求什么，你的心就不生烦恼，于是就不用调伏，就不用舍灭。所有这一切不受不语不生不灭那种无作三昧的性德，都是因为你了知有为法无为法无二相。你只要离了恶取心，有为无为无二；你只要离名言分别，你就可以证一切法的真实相。什么是真实相？有为无为不二。解释密经就告诉你，圣义地相，离名言无二相。离名言就是离恶取，不着在细论分别，不舍那个习气它的分别，你就可以在证恶取空的前提底下，不舍有为法，不与无为法。换作解释密经，就是如实通达了知什么？有为法亦非无为，也非有为；无为法亦非有为，亦非无为。为什么？都是名假实色。而名假实色不是无缘无缘，无因无缘，它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集，于是开出无名行到生老死的杂染缘起。如果你今天能够明相应处于一切实处，就可以以正见为一，成就正定，这叫做八正道，能够行在还灭因果的道路上。所以今天你要走在无名行到生老死的杂染缘起，或者走在正见为一、正定为究竟这样子的八正道的路上，那么就看你的一念心与你心念起灭处到底是明相应处还是无明相应处。墨学一直讲先无明相应处、明相应处，重点不在明跟无明，重点在于处。处有两种处，一种是外分处，一种是内分处。内分处就是六入处，你去六入处，六根处对六尘的时候，照见六识只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知道片计所执，一切法相空，你就根本不生着心，不生着心，般若智慧就起，般若智慧起就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多安呢？没有隔别哦，说有先后，正无前后。正是无次第的，正是无次第的。各位已经不是第一次听我这样的胡说八道了哈，虽说是胡说八道，只是因为我讲的太流利罢了啊。所以这些东西你们应该要知道，中间是有行修次第可得啊。回去这段或许我没有办法慢动作重播太多次了哈，你们回去有录音带，你们自己再多听几次。所以由这样子的个性，你能够证到一切离名言无二相的圣义地相。更进一步解释密就告诉你，你还要有三个修德哦。为什么？诸法没有一义相可得，一切法超过寻思所行相，偏一切法一味相。你还有这三个修德，在一切实处要这样子以无所得调练其心。所以这后面三个圣义地相是修德，前面两个是法尔的信德。如果你能够信离名言无二相，你就可以超过一义，超过寻思，证一切法一味相。我有没有很熟啊？你们有没有很熟啊？此中说因缘，得到个结论。什么结论？这边倒是简单，有佛无佛，诸法性常住世间。记住哦，法性是无为，世间是有为，诸法性却常住世间，也就是什么？ 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也不离有为。色不异空，空也不异色。空表什么？无为。色表有为。有为无为，不异相，不异相。所以有为有佛无佛，诸法性常住世间，不谬不失哦，对不对？常住世间不是有染净两种分别哦，是没有染净哦，是不谬不失哦。因为我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若有诸佛，若无诸佛，是诸法相常住不异，法相法住法位常住，不谬不失。你只要能够住在常乐我净，或者是解脱法身涅槃，不管是如来的三德或者是涅槃的四德。